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一起分享，一起学习主的话语，我们更能够学习在这边一起共同的生活。我们在这边看到主你所创造的大自然，主，我们真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灵里面重新得力。主，我们把下午的这段分享学习的时间再一次仰望主，就像你在昨天晚上在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一样，求你的圣灵继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学习这些新的功课，让我们迈出一小步一小步，盼望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更多的彼此建立。我们求你带领保守下午的这段时间，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OK， 好，我们从昨天晚上一起在这边学习彼此建立。我们昨天晚上谈到说，我们在父神家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专注在说很高兴有人信主了，有人受洗了，但是这只是他们在神家里面的出生。但是神重视的不只是我们在神家里面的出生，更是看重我们在神家里面的长大成熟。在神的国度里面一样，我们不只是说能够得救进入神的国度，神看重的是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做一个得胜者。所以我们盼望在神的身体，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不管在我们教会，不管在我们团契里面，我们不只是自己长大成熟，我们盼望彼此能够帮补，我们彼此建立，用言语行为互相劝慰鼓舞激励，让我们彼此能够更多的长大成熟。那我们讲到说，在这两天当中，我们会用几个不同的主题来学习彼此建立。昨天晚上我们讲到彼此接纳，今天早上我们讲到彼此同工，彼此配搭，我们讲到需要彼此沟通。下午呢，我们会一起分享怎么样在鼓励当中彼此建立，在彼此感恩当中彼此建立。明天早上我们会分享说，在基督的爱里怎么样彼此建立。这是我们昨天晚上在这边所看的经文。那昨天晚上我们很简单的说，按照我们的主观，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很难彼此接纳。我们在圣经里面的使徒行传看到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是一个彼此接纳的一个教会。不只是巴拿巴愿意接纳保罗、扫罗，我们看到那个教会的领袖，他们背景都不一样，但是他们能够彼此接纳，同心侍奉主。那我们也在这边谈到有几个不同的观念、概念。我们昨天分享很多经文，谈到因为我们主里面的合一，我们虽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身份地位，我们可以彼此接纳，我们同属一个身子，所以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职事、功用不一样，我们要学习彼此接纳。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才干不同，但是缺一不可。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些好像比较没有恩赐能力的人，但是在神眼中他们还是缺一不可。我们要学习彼此接纳，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不要自高自大。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独一无二，至为宝贵。那我们今天虽然有些时候不完全，但是我们不要轻看，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在神家里面，神正在琢磨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彼此接纳。最后我们谈到说，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不是外表，所以我们要彼此接纳。这是昨天晚上我们在这边所学的。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又讲到彼此配搭。我们讲到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我们知道说配搭很重要，比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更重要。但是我们也讲到说，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排水喝，三个和尚就没有水喝。我们知道说要彼此配搭，但是彼此配搭并不是那么的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自我、我们的骄傲、我们的主观。但是为什么要彼此配搭？因为许多的工作一个人做不完，独自担当不了。今天早上我们提到摩西的例子，提到使徒行传七个执事的例子。神给我们彼此的恩赐不同，我们要学习配搭，学习帮补。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盼望能够彼此扶持、彼此激励。这是早上我们所学的配搭的功课。我们好不好把这经文再一起来念一次？以弗所书4:16，来，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我知道你们刚睡醒，所以我给你们一个 quiz 好不好？今天早上说亚当一个人，神看他一人独居不好，为什么？没有人帮助他，所以神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好，大家来看这段句子，这句话什么意思？大男人主义就这么说，说 woman without her man is nothing。 今天早上我们有没有讲到说彼此沟通？
woman without her man is nothing。
答对了真正的念话 真正的念法是 woman without her 怎么样 man is nothing OK 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要看什么样子要讲什么今天早上我们也讲到说彼此沟通对不对什么是沟通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所看法我们的了解我们所知往往不一样我们知道彼此沟通我们平常人太忙没有时间沟通我们不关心不愿意去沟通我们常常很自我中心骄傲我们无法沟通我们也讲到有些时候我们想要避免冲突、我们怕伤害我们不敢去沟通但是其实在神里面他要我们学习彼此沟通的功课那早上我们提到有几个方式几个一些 idea 可以帮助我们用爱心来彼此沟通用谦卑的态度用温和的情绪用浅显的言语我们早上有做这些分享我们盼望能够在主里面有更多彼此沟通那最后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所以我们已经学了三个功课一个是彼此接纳彼此什么配搭然后彼此沟通今天下午我们要学另外两个功课一个是彼此鼓励一个是彼此感恩感恩是指 appreciate 我们彼此鼓励感恩我们在这世上或者在我们这社会里面其实各行各业我们很少去 appreciate 彼此在做的事情那我们在团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子彼此鼓励怎么样子彼此 show appreciation 好我们先来谈鼓励我们在什么样的时候需要被鼓励怎么样叫做挫折举个例子
就是 带茶巾没带好
做一件事情好像没有做好、第一次做我是不知道怎么样子做我们常常刚刚说很挫折的时候我们需要被鼓励还有呢
胆怯的时候
有些时候对一些事情我们可能不敢我们需要去鼓励我觉得从小我还记得我很想骑单车但不敢骑我爸妈就会去鼓励我去骑但是他们没有陪我去骑我们邻居有一个大哥哥带我去骑然后他就说没关系你骑单车我在后面帮你扶正对不对扶正然后我就说你不可以放哦你不可以放哦他说好我不会放我不会放然后骑到一半就听到他在那边拍手然后我听到他拍手就知道他表示没有知道了我就赶快又跌下去了我们有些时候没有问题你绝对没有问题有些时候我们会胆怯我们需要有人去鼓励骑单车是一回事我们在团契里面不管是带茶巾、领食做各样的事情我们需要彼此鼓励还有没有
迎接挑战
做一些很艰难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被鼓励没有错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些时候我们胆怯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遇到挫折失败或是心情很沮丧的时候我们需要鼓励我们尝试去做一件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被鼓励那有些时候的挫折是从哪里来有些时候的挫折是从我们好像已经尽了我们的全力但是好像仍然没有果效我们常常需要被鼓励但是很奇怪我们中国人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我们比较不会彼此鼓励我记得从小我就是考99分回家爸爸妈妈说什么那一分到哪里去了那一分到哪里去了我们中国人父母亲爱我们的小孩但是我们的方式都是比较严厉大家知道玉芬在教钢琴他就说有些美国人他们教钢琴他们美国的老师都非常的 positive 那小孩子乱弹一通然后他们老师还说 wonderful 他们都常常是用很鼓励的方式我们小时候在台湾他们学钢琴是老师就拿一把尺在旁边一弹错就啪就打下去了我们的方式不太一样有什么样的原因常常使我们无法去鼓励别人呢我们常常用很高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去期待别人我们有特别有一些人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完美主义的我们说中国人我们讲说应该是严以律己然后呢宽以待人但是我们常常是宽以待己严以律人我们常常是把标准定得很高我们对别人要求很高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鼓励别人 那有些时候我们常常过于自我中心，喜欢批评别人而忽略了别人的处境或是所作所为。耶稣也曾经说，我们常常是我们自己眼中有良木，但是我们却看到别人眼中的刺。我们常常会很自我中心，我们喜欢批评别人。今天早上我一直在讲一个字，英文叫做 judgmental。 我们碰到什么事情就常常会去 judge 一件事情。其实我们要很小心，有些时候我们新到一个教会，新到一个团契，我们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哎，以前我们教会怎么样，以前我们团契怎么样啊，你们怎么没有这样，怎么没有那样。其实今天早上我们在讲彼此沟通，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原因让我们今天做一些事情，可能我们没有沟通好，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我们可能带，就是带着一种非常自我中心非常骄傲的心，我们喜欢批评别人，然后别人领事怎么样，觉得今天领的怎么样，还可以再进步我们英文说 There'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我们比较不会去鼓励，我们常常都是带着比较苛求的心，也有可能是我们的文化背景影响，我们很少有被鼓励的经验。我们如果没有被鼓励的经验，我们就很难去鼓励别人。我觉得常常我们父母亲对小孩子影响很大，我们父母亲对我们怎样，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同样的 pattern 会发现出现在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的小孩子身上，或许是我们的文化背景，我们很少要鼓励的经验，所以我们也就不善于鼓励别人，这是我们常会碰到的一些因素。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团体当中不会彼此鼓励，常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感觉不到关心，我们觉得我们做得再好好像也没有人 care 哈，这样
没人做事情，
没有人做事情，因为你做了也没有人鼓励，好像也没有人发现。那多做多错，少做少错，那到时候就干脆不做，不错啊，不错不错，这是大家很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的心态。还有没有大家觉得我们看到说大家都可能都不想做事，或是做事都效率低落，而且不愿意去尝试新的事物，因为去尝试新的，如果 就像刚刚讲的好像多做多错。我们无论是个人呢，无论是团体，我们可能都不会进步成长，如果我们彼此之间很少鼓励的话。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人都是好像有一种反抗的心，人家越讲我们，我们越是反抗。但是如果用鼓励的方式，可能很多事情听得比较进去，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彼此鼓励的话，我们可能就没有那样子的一个 plus 啊，好的一种向上的一种结果。大家有没有被别人鼓励过的经验？这经验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
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
嗯哼，
不敢去敲门，我的组长就鼓励我去敲门，从此以后就热衷于敲门。鼓励和赞扬有什么区别？
大家觉得呢？鼓励跟赞扬有什么区别？
先赞扬一番再鼓励。
鼓励与激励，赞扬鼓励应该是重点被激励的 encourage you to something， 所以
你还没做呢，但是他现在
赞扬的话，
做完之后，
赞扬是做完之后，
赞扬
是做完之后的那个肯定。
我觉得鼓励也可以事后再做，
那是让
鼓励做更上更上一层。
对，我有的是在事前，有的是在事后。那另外一个呢，赞扬是说如果你做得好你给他赞扬，如果你做不好还赞扬，那是不诚实虚伪虚伪，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做不好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可以鼓励你再 try 一次，你再试试看，不要灰心。
我觉得鼓励并不是说口头的，有的时候一种榜样也是一种鼓励。像我们以前学校里面有条河，冬天的话，我们的组长为了培养我们的
游泳，
为了培养什么，让我们冬天去跳河。那我都不太敢，但是他为了鼓励我们，他就先跳下去。
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
就是那个户外的那个。
对，
哇，对。
记得等一下要带大家
最好
好练的跳
河，多锻炼身体啊！
游泳，
他们还
能
操练意志，为了更好的传福音。
像我呢，我 还记得我拿到 PhD 做一段 poster， 让我开始在 IBM 工作上班。其实刚进到公司去上班的时候，压力非常大，因为那跟学校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environment。而且刚进去，你总是好像刚要有一些 credibility， 但是又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连那个 tool 什么东西怎么样用都不知道。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进去没有多久就胃出血，哇，因为很紧张在那边生活。那我那时候我的指导教授跟我非常好，我们到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虽然那时候好像他是老师，我是学生，但是之后我还记得他毕业的时候我还叫他 Dr. Young， 他说 Don't call me Dr. Young， call me Bob。 他就叫我就是，但是像朋友一样，到现在还是跟他很好。我还记得那时候回去学校跟他谈，他问我说怎么样，你工作的如何，我说哇，很紧张，压力很大，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很轻描淡写的，他只讲一句话，他说 You'll be alright， 你只要继续做你那时候在学校做的， You have no problem。他并不是用很好像很夸张的方式或是怎么样，他只是轻描淡写就说，你只要继续做你在学校做的这样子，你就不会有问题了。就这样子的一个轻描淡写，对我那时候对我鼓励非常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不定所讲的一些话，不用说好像一定要很刻意的去说什么话，我们那种心态如果是带着一种鼓励的态度，其实对很多人影响会很大。我们自己曾经这样子，我们对别人以后也有这样子的影响。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不断地在鼓励一个年轻的人叫做提摩太。他跟保罗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呢？他是保罗在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在路士得福音的果子。那提摩太他的母亲他的祖母也都是基督徒，在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再回到路士的时候，他就邀请提摩太加入他们的旅行团体。后来在旅行当中常常受逼迫不得不离开，提摩太常常是被留下来在后面继续兼顾那边的弟兄，因为很多人就是要逼迫保罗要赶保罗走，常常保罗不得不离开，但是他常常留下提摩太在那边兼顾那边的弟兄姐妹。保罗待提摩太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甚至在临终之前写，大家知道他写了提摩太前书，他写了提摩太后书，他不断的常常去鼓励他带领他。他在信当中怎么样讲，他记不记得那个经文，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要在各方面做信徒的榜样。他跟他说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不要轻忽你所得的恩赐。待会我们下半段要讲恩赐，我也要鼓励弟兄姐妹不要轻忽我们的恩赐。但是那时候他常常不断地在书信当中去鼓励他。好，我们今天来看几个这段经文。我们先从耶稣开始，我们看耶稣常常怎么样去鼓励一个人。我们从昨天晚上几乎每一个主题我们都回到耶稣，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样子去接纳人，耶稣怎么样子让门徒去学习配搭同工，甚至跟耶稣自己配搭同工，五饼二鱼的时候他先拨给门徒，门徒再拨给众人。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子一起跟门徒学习沟通，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跟尼哥底母跟那个律法师借着他们熟悉的事物跟他们沟通。现在我们来看一看鼓励，耶稣在什么样的时候曾经去鼓励一个人。我们开始的时候先来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读到第49节，35节到49节，我们来起音来念。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在次日施洗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
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
他们说
拉比，在那里住。
他说你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夫子翻出来就是老师、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那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身正了。
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彼得翻出来就是磐石。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
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的同乡。
腓力找到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的，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拿撒勒人
拿但业
拿撒勒
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真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
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照顾你，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
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好，我们看到这里，这边讲到耶稣，他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在那时候施洗约翰一直在传说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时候有许多人跟随施洗约翰，但是施洗约翰知道他只是来预备道路。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完全没有私心。35节，施洗约翰跟他两个门徒说：“看那、神的羔羊。”这两个人就去跟耶稣，他们跟在耶稣后面，但是他们又不知道要说什么。耶稣回过头来说：“你们要什么？”请问如果是大家在那时候会说什么？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那他们会怎么说？他说：“拉比，你在哪里？怎么样？在哪里住？”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关心耶稣住在哪里，啊，可能怕跟丢了或是怎么样子，想要知道他在哪里。我常在开玩笑说，如果他们是中国人，他们就说：“那你吃饱了没有？”我们中国人比较重吃，对不对？啊，他说：“哎，你住在哪里住？”哎，他说：“你们来什么？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很好奇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知道了说，隔一天他们两个人就出去，就跟人家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你们试试来跟我住一个晚上看看。”我们在教会里面见面，我在那边带诗班，我在那边带主日学，但是真正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是只有许玉芬。我们出来团契退休会很好，因为我们真的是完全没有阻拦，我们更看到我们的私下的那一面。有一个这单是不太好的比喻或是一个例子，有一个牧师很会讲道，哇，讲得很好，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讲这个例子没有关系。他在那边讲得非常好的时候，忽然看到师母就抱着一床棉被就给他拿到台上去。那牧师说：“你做什么？”他说：“你在台上太完美了，你就住在台上不要下来。”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例子，意思就是这个牧师很会讲，但是在生活当中可能没有什么见证。但是我们看看他们去跟着耶稣，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你们来看。”而且隔一天腓力对那个拿但业说的也是什么？你来什么？你来看。不是说你来听哦。我们常常跟牧道友说：“我们教会有布道会，你来什么？你来听。”我觉得他们都说：“你们来什么？你们来看。” OK， 好，这是那个故事的背景。我今天真的要 focus 的一个地方呢是什么呢？是当耶稣隔一天他看到彼得的时候，他怎么称呼彼得？他跟彼得说：“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磐石。”因为后来我们会知道事情故事的发展，到后来耶稣甚至说：“你是教会的磐石。”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教会是从彼得开始，在耶路撒冷开始的。他看到彼得的时候就对他这么说。这一个拿但业，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时候说这个拿但业好像不太有礼貌。他一听说耶稣是从哪里来的，拿撒勒来的，然后拿撒勒哪有出什么好的。我在想说耶稣大概也都听到，他都知道他站在无花果树底下，他知不知道他讲的话？他知道。但是他有没有骂或是责备这个拿但业？他说什么？他说：“你看，真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种 observation。 我们一起来看看，来思想这个问题，耶稣怎么去鼓励一个人呢？我们看到说平常我们人呢，人看人，我们都是看一个人的过去或是看一个人的失败。我们找工作都要准备什么？ resume， 这是你的过去。你的 GPA， 这是你的过去。我们每一个人看人都是看他的过去，但是耶稣看彼得，他有没有看他的过去？没有，他看他的将来。他的将来是什么？他的潜能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看将来，如果是耶稣，我看到彼得就说：“啊，这家伙他算是不认我。”对不对？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软弱，看到的是他可能将来有的跌倒。不是，耶稣不是，耶稣是看一个人的潜力。他看到拿但业，他不是在乎他嘴巴好像在轻视耶稣，他是看他的内心。他说他内心怎么样？没有诡诈。我觉得耶稣他讲出来的话呢，都是带着 encouragement。 他知道我们每个人有我们的软弱，我们有我们的优缺点，他先去 touch 我们的潜力，我们的优点的部分，去鼓励他。当然事后我们知道耶稣花了很多的时间一直在雕琢彼得， 彼得跌倒过，彼得甚至三次不认主。我们待会会看看耶稣不断的在这过程当中鼓励他，但是第一次跟他们相遇的时候，其实他就是用带着一种很鼓励的一种口气，耶稣看着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但是你要成为基法，你或是磐石。他跟拿但业说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后来彼得他们并没有当场马上就跟随耶稣，当然他们常常去听耶稣讲道。后来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有一次亲自来，他呼召他们说，舍下你们的这些渔网，你们要来跟从我，以后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我们看到耶稣他鼓励一个人的方式，并不是说你出去做传道人，就是有一点像刚刚接着所讲的，他们那个辅导他们是自己先跳下去，要别人跟着跳下去，一个以身作则的一种榜样的方式。耶稣是先跟他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培养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发现当我们这么样做的时候，我们的鼓励才有意义跟功效。我们如果只是嘴巴讲一讲，美国人说 lip service， 只是我们嘴巴讲一讲，那其实不是真正的鼓励。有些时候我们听到，我觉得基督徒常常会有这个毛病，听到人家跟我们讲什么，就说好好，我会帮你祷告，回去早就忘了，会帮他祷告。那个是会帮他祷告，一定是要有那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是很 sincere， 就是 I really care about it。 当别人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软弱，他们的没有信心，我们去 encourage 他没有问题，那是一定要出于内心。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跟这些门徒，他一定跟他们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培养共同的目标，我们将来是要一起去得人如得鱼，不是你去而已，是我们一起去。我们这样的鼓励它才有意义跟功效。耶稣对他说，来怎么样， follow me， 跟从我，不是你们去，而是 come follow me，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看到耶稣他的鼓励呢，常常是鼓励一个人去做他不曾做过的事。记得在五饼二鱼那天之后，耶稣叫他们先坐船到对岸去，就后来他们在晚上在海上碰到什么大风暴。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说，他们听了耶稣的话还是会碰到大风暴，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听神的旨意就一帆风顺，不会。有些时候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去 follow 神，还是容许风暴临到，但是风暴临到常常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他要琢磨我们。那个时候耶稣在岸上看到，他就在海面上行走走过去，记不记得那个故事？他们以为是鬼怪，后来发现是耶稣。但是在那个时候就只有彼得这个人，我觉得他这个人非常不一样。他说，耶稣你在海面上行走，我也要。那耶稣有没有说你信心不足？他其实知道如果他上来走他会怎么样，他会跌下去。他没有 stop him， 他跟他说，来啊，试试看。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周围在团契当中，有些人可能没有做过一些事，你请一个弟兄来领事，我没有领过事，我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我没有做过那些事情。有些时候我们比较骄傲的人甚至不会邀请他们来领事，他说领事他领不好，但是为什么不让他试试看呢？而且领不好呢，说不定才当中可以又去学功课。今天早上我们才讲到说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如果你完全没有 去做，你绝对不会趋向完全。没有一个学生来跟玉芬学琴的时候，一弹谱一翻开来就从头到尾都弹得很好，如果这样的话他不用来上课了，是不是？来上课的时候我们常常弹琴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地方弹错那个地方弹错，但是 practice makes perfect。 我觉得一个钢琴老师像玉芬，他不会生气小孩子刚来不会弹，他是生气他们回去怎么样没有练习， they didn't practice。 神也是一样，神希望我们 practice makes perfect。 一个人没有做过一些事情 that's okay， 去 try， 去试试看。你不会一开始就给他 discourage him， 说啊，你绝对做不好的，你绝对不行。耶稣不是用这个方式，他说 OK， 你来。当他信心不足，看到风浪甚大要沉下去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及时拉他一把。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但是当风浪甚大的时候，当彼得说，主啊，救我的时候，耶稣赶紧伸手拉着他。这是我们应该有一种的态度，我们常常去鼓励别人去做一些不曾做过的事情，但是并不是说让他去做就单独去做，要给他帮助。如果说他没有领过诗，你可以给他一些诗歌，或是说我们可以给他一些领诗的 training， 好， 美玉姐啊，本来在讲说我们在这次退休会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领司的训练，哎，这都是一个很好的 idea， 不一定要在这次退休会，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不只是叫人家出来做，我们要给他帮助，让他知道说怎么来做，这是一种鼓励的方式。好，那我们看到耶稣呢，他不吝于肯定鼓励一个人，而且愿意给予更多的责任。当他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然后问你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你就是那个弥赛亚。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而且给他更大的责任，把教会说要建造在这磐石上。我们鼓励一个人常常是让他 try more， 让他试着更多，但是并不是说他试着更多他一定就会 perfect， maybe but maybe not，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继续给他鼓励，给他给予更多的责任，慢慢在主里面我们慢慢能够长大成熟，这是一种态度，不断的去鼓励一个人。彼得后来有没有跌倒？有，他三次不认主。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已经知道彼得会跌倒，耶稣说，我要走的这条路，这个十字架不是你们可以担当的，彼得说，你到哪里我跟你到哪里，你要死我跟你去死。耶稣说，鸡叫三次以前你会不认我，但是他还有讲一句话，我已经为你怎么样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们常常是完美主义者，当别人不完全或是跌倒的时候，我们就 discourage， 但是耶稣知道他就是会跌倒，但是他话说在前面，你跌倒之后你还要回头。我觉得跌倒没有关系，我常跟玉芬讲一句话，但是开玩笑，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们都会走错路，但是我说人不怕走错路，怕走错路不回头，对不对？人不怕跌倒，怕跌倒了怎么样，不站起来。我们要学习，我们没有错，我们没有办法说一开始大家都是很 perfect， 我们就是慢慢学慢慢学，但是在一个人软弱的时候为他祷告，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盼望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用我们这种跌倒的经验，有些时候也可以去帮助一些人。我们看到彼得他后来并不是那么的自大，那么的骄傲，我们看到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跟那个四福音书的彼得好像不太一样，因为他自己跌倒过，真的神除去他心中的这个骄傲，他变得更成熟，但耶稣给他机会，耶稣为他祷告，而且最后他即使失败过呢，记得耶稣最后在那个湖边问他三次，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一连三次问他，他三次不认主，耶稣一连问他三次，让他重新建立起他的信心，扶持他起来，永不放弃他，交托给他更大的责任，交托给他更大的责任。这是耶稣跟彼得这一个过程，你看不是只是单一，这是一个很长久的一个 relationship。 我们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盼望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relationship， 我们一直不断地去鼓励他们。其实保罗也是一样，保罗也常常在书信当中去鼓励其他的人。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持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我们昨天晚上读到那段经文，你们要彼此劝慰，劝就是警戒不守规矩的人，但是不要忘记慰的那个部分，鼓励的那个部分，我们要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我们看到希伯来书一起有讲的，我们一起来念，来，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这也是保罗在鼓励他们，不断地鼓励他们，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停止聚会。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二到三节，他打发他的弟兄前去做什么？去坚固他们，去鼓励他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看到保罗也不断地在书信当中去鼓励其他的人。我在这边讲一个插曲啊，我在大学的时代，那时候我做基督徒，有些时候也是很软弱。我的堂姐， 他每个礼拜一定写一封信给我。我们在同一个教会，但是教会只有周末，我们周间彼此在彼此的学校，我在淡江，他在政大。他每一个礼拜写一封信来鼓励我，我到今天都还记得那件事情。所以常常我们可能今天比较不是在用 paper 写书信，但是常常我们用 email 也好，我们用各种方式，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学习去彼此鼓励。特别是我们刚开始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软弱的地方，我们又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其实我们更多的需要彼此鼓励。我们看到耶稣还有其他的榜样，他常常激励称赞一些不受人重视甚至被人误解的人。记得耶稣看到说有人在圣殿里面奉献，有人奉献很多，结果有一个寡妇怎么样，奉献什么？两个小钱啊！我听一个牧师说，这两个小钱有典故的。怎么说呢？这个寡妇是很穷很穷，如果她只有一个大钱，没有办法，只好丢下去了。大家有没有去别的教会做礼拜，然后说啊，好奉献一下，发现口袋只有20块钞票，那怎么办？我又不想奉献那么多，又没有，那问奉献的时候可不可以找啊？10块钱、20块钱进去找10块钱回来，那没有办法，只好20块丢下去，那是没有办法。但是他说这个寡妇她有两个什么小钱，表示她可不可以奉献一半留一半，她有这个 option， 但是她没有这么做，她把两个小钱都怎么样都丢下去了，丢下去可能咔啷有声哈，所以那些人听到了看到了就是这个寡妇怎么奉献那么少，但是耶稣鼓励她，她说别人是把多的奉献，但是这寡妇呢是把她所有的甚至连他自己养生的都丢进去了，别人不知道，耶稣知道，耶稣鼓励他。另外一个例子，在最后那个礼拜，当马大的妹妹那个玛利亚，她打破她拿达的香膏的时候，是不是旁边那个犹大马上在那边讲说，哎呀多浪费啊，多浪费，这个拿达香膏去卖了可以多少，30个银子，可以去周济穷人，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常常在团契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也会彼此啊，怎么这样做，只是这么样那样做。但是耶稣鼓励他，他说：“你们都没有听进去，我来耶路撒冷是要受难的，我是要受害的。只有玛利亚听进去，只有玛利亚为我安葬所用，用这个香膏来膏我。这个玛利亚以前她在听到的时候，她姐姐就说：怎么她都不来帮忙的？这个故事以后我们再详细去分享。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也是替玛利亚说话。”我们看到耶稣常常激励或是称赞这些不受人重视或是甚至被人家误解的人，他常常去鼓励这些人。我们盼望从耶稣身上也能够有更多的学习，所以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盼望能够学习，当我们不知道如何鼓励一个人的时候，你想我们可以如何做？大家觉得呢？我们刚刚讲到说耶稣不看一个人的过去，耶稣看一个人的什么？
潜力，
看一个人的内心，看一个人的优点。我们人很容易就是看到一个人的缺点，但是我们试着去看一个人的潜力。他现在领是领不好，但是领了2年后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去鼓励他，我们去彼此激励，看到从神的角度去看。我们昨天晚上说不太能够接纳像税吏撒该那样子的人，但是在神的眼中是怎么样，在耶稣眼中是怎么样，我们学习从耶稣的眼光来看，我们去鼓励他们啊。那我们想想看说如何更多的去了解他，看他的优点跟潜力，而且呢学着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为他祷告。我们可以学习这么做。如果我们知道有弟兄姐妹灵命上软弱，我们如何去鼓励他？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以前是很悲观的一个人，人家说我是忧郁王子，对不对？忧郁王子。我在大学的时候常常淡水那个天气常常就是阴天，然后我常常回来就是心情很 blue 很苦闷，然后我又喜欢听古典音乐，一放就柴可夫斯基的悲怆啊，一听下去那更是很 depressed， 是不是？有一段时间，那时候在团契的时候，他们那些学长就说，哎，你们圣经看过几次啦，要好好看啦。所以那时候就开始看旧约，不看还好，一看下去很 depress， 因为旧约的神很严厉的，哇，看看看，越看越 depress。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想说，哎，我不想信了。我还记得那天下午，我就从学校那边回去。我那时候我们淡江是在一个山上， 但是我住又住在另外一个山上，所以要走那个坡下来，走到那边又走阶梯上去，每一边都有100个阶梯上去，然后回去我住的地方，我就关起门来，就卷着棉被去睡我的觉。就那时候的团契主席，那时候团契主席是姐妹哈，跟她的男朋友，就来看我。当她来敲门的时候，谁来找我？但是一打开是她，但是让我很 surprise， 她那天早上刚跌断了她的腿，所以她去医院上了石膏。但是她听到说我那天在团契之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人家跟她讲，那心里头她很难过。他就拄着拐杖哈，带着那个石膏的腿走100多梯的阶梯下来，然后到那边又走100多阶的阶梯上来，然后去看我。我坦白跟弟兄姐妹讲，我完全忘记那天他跟我讲什么话。今天早上我们有没有讲过，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只有什么
爱心
可以造就人。我今天所想到的就是他那时候他怎么样来鼓励我，所以我完全不记得他跟我鼓励什么。但是当我想到说他那天跌断的腿上了石膏他还来找我的时候， 我觉得对我鼓励非常非常大，有一个人还关心我，关心我到愿意这样子来看我。所以很多的时候言语上是可以鼓励，但是行为上我们也可以给别人有很大的鼓励。我们在里面软弱的时候如何去鼓励，这个都是我们值得去思想的问题。所以今天本来徐玉芬要我给大家一个机会练习，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大家学着去讲一些鼓励的话语哈。那我们今天时间比较短，我留这个到待会气营的那段时间，您不是有将近2个小时，那时候我们说不定可以 practice 看看，我们花几分钟，大家想想看，过去我们不是要检讨我们的团契吗？我们每次开启同工会来，以前我很不喜欢开同工会，不喜欢开执事会，因为去就是清算斗争大会。我们过去一年什么东西没有做好，我们都是看到那些不好的部分。但是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以后去参加同工会的时候，我们当然有些要 improve， 但是我们也要学着讲一些鼓励的话。我们没有鼓励的话，我们每次去开的都很 depressed， 我们好像做的都是白做。我们需要学习彼此鼓励啊，我们盼望我们向我们周围的人开始学习讲一些鼓励的话语。我们早上有读过这个经文，我们再一次以弗所书4:29来，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是不是只有特别的事才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他这边说什么？
谁是
不管是好不管是坏，我们盼望所说出来的话呢，能够造就人，可以去鼓舞人激励人，叫听见人得益处。